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传记《钱流传》，作者涂树勋，播讲伊犁，第十二集《破四铁券》，朝廷衰乱，动乱不已。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皇帝，有钱流这样忠心捍卫皇统的藩镇，自然非常高兴，要把钱流立为藩镇中的典范，让这位继冠藩侯的君王享受免九死、子孙免三死特殊待，以其能够影响诸多藩镇，维护摇摇欲坠的唐王朝。尽管由于唐王朝崩溃之势已无法挽回，昭宗扩大影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，但是对于钱流来说，获得这样的褒奖还是飞扬肝胆，激动不已。钱流让罗隐做了谢表，表示自己虽位高权重，但行动始终如履薄冰，担心福过祸生，希望善始善终，因此不会辜负皇帝的慈爱，仅当一慎一日借死借孙，不敢因此而累恩，不敢陈词而假祸。可见尽管钱流获得了免死牌，但并未表现狂妄，相反十分谨慎，表示绝不会做出使皇上伤心的事，要教诫子孙绝不制造祸乱。钱流其后的行为及其对子孙的教育，证明他向唐王朝的这番表白是诚恳的，其承诺是始终遵守的。这铁券后来还呈宋太宗、宋仁宗、宋神宗、明太祖、清高宗五位皇帝御览，又由宋代大诗人陆游、明代宰相刘基提拔，成为历史的珍藏。应该说钱流不是圣人，有过封建专制时代统治者那种专制威权举措，但总体上看，涉及民生的事，他对自己乃至子孙行为的自律确实比较严格，这恐怕也是吴越地区成为五代最繁华地区，吴越政权能够成为五代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唐昭宗乾宁四年九月，唐晋封钱流为吴王。其实以科用反为始，李茂贞骄横无故，河西各州县大多被占据。乾宁三年，昭宗置殿后四军，选补军士数万人，命阎王李隆丕等分别率领用来保卫京城地区。李茂贞认为这是对付他的，他就发兵进击长安。昭宗在韩建一再要求下前往华州，韩建强迫昭宗遣散诸王所领军士，撤销殿后四军。李茂贞占领长安后纵兵掳掠，自中和四年以来，历年修葺的宫室街市都被焚烧殆尽。到了乾宁四年的八月，韩建和知枢密刘继树伪造昭宗的命令，发兵为十六宅诸王府地，诸王披散了头发，有的趴在墙上，有的爬上屋顶，大呼宅家救儿。韩建竟诬称诸王谋反，将阎王李隆丕、通王李咨等十一王驱至石矶谷杀死，昭宗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是年，跟随钱流祖皇朝破越州，讨徐约克苏州，抵御淮南军骁勇破锐、屡挫敌锋的义和镇恶使，镇海军水陆都邮一使吴公约卒。吴公约为人简朴，治军严格，所得赏赐均分给部下，在家里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担任将令数十年，家里没有什么积蓄，被赞誉为一代贤将。吴公约的去世对钱流是一个重大的损失， 钱镠十分动心，特让罗隐为吴公约撰写神道碑，以致永久的纪念。同年抓住刘汉宏有功，而为德化军使的杜雄也病故，这是当年钱镠的又一个损失。钱镠在驻海棠、平汉宏、陶董昌战淮南军时、涉江战斗及多次江堤修筑中取得成功，他认为得到了朝神伍子胥的庇护，为了表示敬谢，与昭宗乾宁二年特意奏请唐王朝封胥山子胥祠为惠英侯，在乾宁四年又经奏请唐敕封惠英侯为吴安王。乾宁五年二月，经唐朝廷批准，钱镠将镇海军制迁至杭州。七月，唐加封钱镠检校太师，赐号暗乱定国功臣。光化元年八月，昭宗从华州回到长安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光化。九月，唐以钱镠兼两浙安抚使，加食邑一千户，食封一百户。昭宗本来就厌恶宦官，刘继树配合韩建杀十一王，使他更加愤恨。昭宗常与宰相崔胤商讨如何除去宦官，因此朝官与宦官们更加互相憎恨，各自结交军阀藩镇，互相侵夺。昭宗自华州回长安，多纵酒喜怒无常，于是左军中尉刘继树、右军中尉王仲坚、枢密使王彦范、薛其沃秘密上任道：“主上轻佻多变诈，难奉事，专轻难思，吾辈钟离其祸，不若封太子立之，尊主上为太上皇，引齐华兵为援，控制诸藩，谁能害我哉？”光化三年五月，昭宗意识到自己地位不稳，想通过笼络外藩获得外藩的力挺，派使者带了诏书到杭州，封钱镠为南康王，加食邑一千户，食封一百户，同时还封了钱镠朱夫人爵位和食邑。同年十一月，昭宗在御苑狩猎，设酒席夜宴，最后归来，向下人发威，亲手杀了黄门侍者侍女数人。第二天上午还醉卧宫中，宫门不开。刘处机乘机陈兵殿庭，威胁百官联名署状，将昭宗幽禁于少阳院，立太子玉为帝。宰相崔胤外事朱全忠为援，内结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等，于光化四年正月初一杀王仲坚、刘继树、王彦范、薛其沃，迎昭宗复位。一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。昭宗复位后，即派供奉官吐突令铎到杭州宣谕，并赐钱镠国信。朱全宗自灭秦宗权后，军事更盛。昭宗景福二年，自己亲率汴军破徐州，感化节度使石浦自焚死。乾宁四年，汴军连破运筹、兖州，取太平军、太宁军。朱全忠还想攻取河中，以牵制河东。光化四年，进兵攻克河中，杀王珂，迫使朝廷任命自己为宣武、宣义、太平、护国四镇节度使。其实右国权益昭义节度使丁慧、河阳节度使孟谦，原来都是朱全忠的部将，于是关东诸镇多属朱全忠。此后朱全忠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唐朝廷的控制上了。 唐朝廷内部的冲突日益激烈。刘继树、王仲先死后，由枢密使朱全惠、众祥监军使张彦宏为左右军中尉，韩全惠也曾做过凤翔监军，两人与李茂贞关系密切。昭宗复位后，李茂贞朝见昭宗，过后留了3000将士在京城，意在以武力或引昭宗去凤翔。崔胤认为宦官掌握兵权终为莫大祸害，秘密策划除去所有掌权宦官，就写信给朱全忠，让他发兵引昭宗出京。天复元年10月，朱全宗从大连发兵。同年11月，宦官韩全惠获知朱全忠将入京，就武力挟持昭宗，先将宫内库珍宝财宝朱王侯宫人送去凤翔，然后与朱全忠将劫持昭宗去洛阳，让位为由逼昭宗去凤翔，昭宗不去。但昭宗以庭无群臣，旁无侍者，加之韩全惠手下又纵火烧了宫殿，不得已去了凤翔。钱镠获报昭宗被劫持至凤翔，即派使者飞马奔去慰问。昭宗十分感动，特赐玉符夹袄，并书札。同年12月，唐敕封钱镠起复云晖将军，左金兀卫大将军，员外至正正员。不过钱镠鞭长莫及，只能对皇帝表示道义和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。朱全忠率大军过华州，迫使韩建请降，随后入长安，旋即进军凤翔。李茂贞向李克用救援，李克用就出兵进攻河中，连破汴军，汴军主力10多万人还击河东军，进围晋阳，因大意退兵。天复2年5月，在凤翔的昭宗希望抬举有实力的藩镇来牵制激斗的李茂贞与朱全忠，称钱镠在皇陵扶镇之际能枕戈不忘，使昭宗无东顾之忧，使钱镠以彭城郡王晋爵越王加10亿1000户，时封100户。这一年钱镠正遇徐管之乱，无暇习故，只能听凭李茂贞、朱全忠恶斗。同年6月，朱全忠兵至凤翔，李茂贞屡败就坚壁不出，朱全忠则挖壕堑、设警犬、凌驾，将凤翔围得水泄不通达半年多，并以假情报诱骗义军出战，使其损失惨重。是年冬大雪，凤翔城中实尽，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，军士多用绳索滑下城出降汴军。朱全忠一面围城，一面派兵攻取关中株洲镇。李茂贞兵进粮绝，随从昭宗的王公以下冻饿死的每天就有几个，王公公主宾嫔一天只能喝一次粥或汤米。昭宗要李茂贞赶快与朱全忠议和，李茂贞写信给朱全忠求和，说祸乱之心皆由全惠，我接皇上到这里是防盗贼伤害，您既然有志于匡扶社会，就请您迎皇上为公。李茂贞困守无援，谋杀宦官，与朱全忠和解，得到昭宗的赞许。天复3年，昭宗派宦官率凤翔士卒杀韩全惠等及其党羽多人，而为由未解，于是凤翔城内继续捕杀宦官，先后杀72人。朱全忠又密令京兆尹捕杀流经宦官90人，这才撤兵解围，命兄子朱有闻领兵护送昭宗回长安。 昭宗回京后，朱全忠、崔胤又杀宦官700余人，只留黄衣幼弱30人，以备洒扫。宰相崔胤监管6军12卫事务，这样结束了唐代宦官统兵干预政事的局面。当时有不少宦官逃奔四方藩镇，尤以逃往吴越黔刘处为多。后来朱全忠当了皇帝，黔刘曾上表为周延诰等25名在吴越的宦官求情，说他们不是刘继树、韩全诲的同党。朱全忠同意免罪，但只能留在吴越，不能北归。天复3年春，昭宗抵长安。2月，唐家朱全忠守太尉、中书令，充朱道兵马副元帅。